好，欢迎回到 Sports Plus Podcast 的现场。那紧接着在王建维之后，请到的是裘必胜裘爷，要来跟大家聊聊琼斯杯。裘爷你好。
大家好。
哎，裘爷，那这几天琼斯杯，您在现场观战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球赛的品质啊，并不如外界大家讲的那么的差啦。那现场的气氛，因为观众人数比较少，当然比较没有那么的激情。不过大部分的比赛其实球赛还是蛮有内容的。
不过你讲的蛮客气的，因为我看到你有写中华队三分球啊还有小球的问题，好像网友有蛮多意见的。
网友的意见当然这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其实中华队跟国内球队历来的问题很大的一部分是基本上我们都靠球员在打球，就算F5 或 F6 没有进中华队，我们还是靠球员在打球。所以其实中华队整个整体表现上，我不认为他们太差，但是他们也没有打得非常出色。好，我想这是整个整合的问题。我觉得球员要负责任，教练也要负责任，国内的篮球环境也要负责任。至于你说球迷喜欢骂喜欢批评，我想这就是球迷嘛。如果不批评不骂，那这就不是球迷。
那是现在先暂且不提了。所以大家今年刚好是琼斯杯三十年，对过去我想你跑新闻这样子二十年来讲，应该对过去琼斯杯应该印象相当深刻，那时候现场气氛跟现在应该是截然不同哦。
嗯，落差确实是蛮大的。对，
那蛮客气的，因为那时候中华体育馆还有嘛，对不对？那时候最多是一万多人嘛，对不对？
对，大概可以做到一万两千人。
在你印象中有没有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我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1984年美国队美国男篮，就卡马龙来那一年。
哦，
那场比赛啊，美国队当然是大概稳拿冠军嘛，他们来的是一个大学明星队，卡马龙也是那一年。那一年卡马龙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是大二，他在1985年大三的时候弃学进 NBA。 那年美国队来，他们在灌篮的时候，比赛热身的时候灌篮，然后呢把整个中华体育馆的篮筐灌得摇摇晃晃。后来呢他们被大会跟裁判去警告说不要再拉了，再拉就把篮筐给拉坏了。哎，美国队这群二十岁的小孩子太可爱了，你叫我不要拉，叫我不要灌，我还是继续灌，你知道吗？后来哇，全场观众开始鼓噪。为什么？因为美国队怎么灌篮，他们每个人冲上去灌篮的时候手不抓篮筐的，直接把球好像从上面往下塞这样，抓抓抓抓抓一个这样。
不要灌篮，我放篮就
对。
对，
我放，我照灌，但是我不碰篮筐，可以吧？
操！
你看美国队屌不屌？我跟你讲，那时候1984年，你看到这种美国篮球，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哇，现场的观众更嗨。说真的，你如果买票，不要说看美国队打球了，你光看他们跑篮都够了，对呀、啊。
那这是比赛球星的部分，我想我之前在你在《民生 FB》那边有写过。琼斯杯史上最伟大的球星，结果不是郑志龙，也不是郑振球，甚至不是你刚刚提到卡尔马龙，是李宗熙。我想这个答案应该蛮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我会选李宗熙，当然有我的观点跟理由。李宗熙几乎横跨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我把它当成十年来看。李宗熙大概有整整十年，他成为琼斯杯的一个最大的招牌跟最大的号召。其实中华队不管是郑振球当家，还是郑志龙当家，还是后来的什么飞人当家都一样，你毕竟就是地主队嘛。可是你的影响力跟你感染人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都不如李宗熙。我们什么时候看到郑志龙出手，或者是郑振球出手，你会屏气凝神，然后你会觉得说那种感觉又非常不一样。你除了期待他进之外，你没有感觉。可是李宗熙不同，我相信现场一万多个观众看到李宗熙出手的时候，大概他妈都快窒息了，吓死了。他就算没投进，你会把你统统吓死了。而且他不是吓你一年、两年、三年哦，他整整来十年，他大概吓了你十年。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篮协应该颁一笔奖金或颁一个奖状给李宗熙，因为他确实在应该在这在前十五年的琼斯杯史上，我觉得李宗熙应该是贡献良多，所以在我心目中他才是琼斯杯最伟大的球员。他不只是伟大，他不只是球技伟大，他对于每个人的感染力，对整个琼斯杯的号召力，对整个比赛的张力， 当然这都不是阿龙或郑铮球可以比拟的。
作为那么伟大的球星，他几乎那你说他十年每年都来，他就算跟地主队球迷吵架，跟地主队的球员起冲突，他也很爱来那个来我们这个琼斯杯。
其实我想每个球员都一样嘛，每个球员都喜欢掌声，都喜欢舞台，都喜欢激情，球迷的热情会让你更嗨。我想所有打过篮球的应该都可以感受这种气氛。李宗熙会来或爱不爱来我倒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个打球人都能很能够享受这种气氛。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还去过李宗熙家吃饭哦，他老婆还下厨给我吃饭。
那厨艺怎么样？
反正就是韩国人那种味道嘛。哇，那个整个桌上大概有将近20盘小菜，哇，你看的真的会昏倒。他老婆是个影星嘛，我那一年去，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1996年，如果我没记错，12年前。
九六年他还有在打吗？那时候
没有，那时候他好像有当红国的教练。如果我没就，反正就是在球从球员退下来当教练那一两年时间呐、啊，应该在96年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那一年我正好去韩国采访嘛，然后呢，正好也认识他，然后透过朋友的关系就跑去他家做客，跟他聊聊天。对，感觉还真不赖。
语言可以沟通吗？他那时候会讲中文？
会，他中文还不错，他中文还不错。对。那时候他已经来有好几年哦，那时候来打球2-3年嘛，当了教练1年还2年，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跟他用中文沟通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其实不仅是琼斯杯啊，包括那时候 CBA 其实气氛都还不错了。回归到现在，其实对照之下其实差别真蛮大的，就是 SBL 啊琼斯杯这票房。
其实我觉得台湾篮球的整个氛围并没有改变，而是硬体的环境跟经营的手法在做改变。好，比如说台北没有球场嘛，你当然没办法凝聚那种气氛。另外就是因为十几年前毕竟整个国际的资讯没那么发达，我们 NBA 看的也不多，也不可能一个礼拜看6-7场，那大家的视野也比较封闭，所以现在因为选择也多了嘛，所以很多人多少会鄙视国内篮球啊或怎么样。其实你问我，我觉得 SBL 球赛好看的部分搞不好比 NBA 球赛好看的部分要多很多。
那可是这个票房的部分来讲，你觉得说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法可以去提升啊，或者去改善
票房的部分哦？唯一能改善的方法就是第一个，中华队要赢球，不管是中卡、中埃、中哈，还是中韩、中日、中非，好，这几个组合都一样。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中华队要赢球。中华队赢球，你就能够刺激球迷跑来看球，刺激那种氛围。经过媒体的宣传造势，球迷就会来，即使他在新庄。可是今年整个氛围就是不一样了，一开始当然中华队最好的6个球员都没有来打，那他们有他们的苦衷跟他们的困难的地方。我想靠天吃饭的时代也大概也过去了啦。好，我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球员的问题，我想篮协的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怎么给球员更好的环境，怎么提供球员更好的服务，给他们更安心，同时告诉他们你们是不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出来为国家队效力，好，为整个篮球界做奋斗。我想这是双方面的问题啊，不单单是球员的问题。
听说只有300多人。
我不知道，因为我每天看大概都觉得人很少。对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但是我很确定是这五天来，过去五天的票房大概不如去年中韩或中日的一天嘛。其实球赛并不难看，卡达、埃及、哈萨克，还有那个什么的
约旦，
甚美国队、澳洲队，我觉得韩国队其实实力都不算太差啦。那对于中华队的一些大家的一些批评，我想这都是很正面的，都是很正面的。其实中华队不要说这一支中华队打不好，就算 F5 都在的时候，我们在去年的亚锦赛，我们对哈萨克、对韩国、对卡达，我们不是第二节被打爆就是第三节被打爆嘛。好，其实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因为我们的整个团队的战力的发挥跟凝聚力融合度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在少了这5-6名主将之后，当然中华队整个 能量当然还是战力还是不能够有所提升嘛。所以说其实中华队需要改变的部分还是蛮多的啦，但是大家不用一直去骂他们。对，
其实本来在上问题的时候就要做结束，但是因为刚好聊到其他球队，这个埃及这支球队真的蛮有趣的。就我在从场边调来看，我觉得埃及这支球队打起来就真的很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我这样形容不知道贴不贴切。
没错，这支球队有经验，有团队，而且我觉得他们球员最重要的是他们懂得 know how。他们知道每个人该做什么，他们也知道队友在哪里，教练跟球员之间也是连成一条线。我想埃及是一个非常棒的典型。好，第一个，他们的球员知道怎么打球，也能够懂得去掌握整个比赛。这是我觉得埃及这支球队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
就说不管说是韩式球风也好，美式球风也好，它回归到本质其实就是每个在场上球员都要懂得 know how， 其实那个球打起来就很轻松，对不对？
没错没错。台湾目前的球有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外围的倒传很多，内线的牵制太少， inside out outside in 的观念也非常不普遍。这种球赛我去过日本看，最近这十年的日本高中，其实日本高中男子篮球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几乎没有 inside out outside in 的观念，整个日本高中里面唯一有 inside out 的观念的是能代。所以为什么能代能够拿那么多年冠军，我想跟他教练的思维球员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inside out 并不表示说你内线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中锋，很多球赛是你球往内线送，造成包夹，造成冲击力之后你再往外传嘛。所以其实未必要有一个，你未必要有 Tim Duncan 或姚欧尼尔才能够打 inside out 嘛。我想这只是一个概念。同样的，台湾篮球最近几年疯狂的打小球，什么打新的小球，刘家发刘宝宝的小球，速度篮球怎么样，我倒觉得他们都很明显的欠缺一个 inside out 的观念。所以这也是无形中让我们目前不管是中华队或各支球队也好，在打这种速度篮球，或者是在比较跟着潮流小球的潮流在走的时候，我们一直失之偏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这个部分球员跟教练都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
球的流动其实就是虚虚实实嘛，你在战术执行。
没错，不过这支中华队目前年轻的这新的琼斯杯新的中华队，我倒觉得他们在球的流动上比精英中华队要好，因为至少他们好几个点都不会停球嘛。好，你说不管内线的李峰勇或者是李启义，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锋卫型的球员，包括欧阳啊、杨敬敏啊，或者是那个杨哲仪以及后卫，我想他们停球的比例并不高，可以加速球的流动跟转移。我想这是目前这支中华队我认为最好的一个部分。
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跟他们的单打能力跟那 F6 比起来 ，F5 比起来，其实就是因为稍微有一点落差，所以比较没有借由个人的能力单打去做突破吧。
没错，好，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过我觉得这跟球员打球习惯跟教练的要求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Yeah.
不管你球员个人能力如何，球的流动这是最必要的。即使是梦幻队球的流动也是那么的快，梦幻队每个球员也都有单打能力，可是你要搞清楚篮球是五个人在打，你怎么让整个 teamwork 可以发挥，让球的流动非常好，创造不断的创造最好的出手机会，我想这是所有的球员跟教练都应该要有的基本观念。
所以看球其实还是除了看热闹，还是看门道了，包括刚才的埃及，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小球，其实都还蛮值得球迷朋友大家一起来关心。透过我们在这边刚跟大家这样聊一聊，也希望说大家赶紧在后面几天赶快去帮中华队加油，赶快进场。其实这个比赛还是很好看的。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谢谢球爷的参加，谢谢
谢谢，
拜拜。